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好，刚才是446年11月12月之间，这个是445年3月4月之间，中间隔了四个月。他隔了四个月才有行动产生，这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解经家也在讨论为什么他没有祷告后，或者最起码祷告后也许几天，他就开始向亚达薛西王提出这个要求，都没有。有人说是这个原因，有人说是那个原因，有人说那时候时节不方便，有人说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就尼西米一听到耶路撒冷那么可怜，我想他是希望当天问题就可以解决。我跟你讲我的祷告会什么，或者我会怎么样啊？第一个，如果我是尼西米，我是九镇的话，我根本不管，因为天高皇帝远。哇塞，我现在在苏珊皇宫里这么舒服，耶路撒冷人苦，有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自己犯罪的，所以倒霉，我在这里好得很。这样的人不能成为宣教士，也不能成为牧者，也甚至不能成为基督徒。基督徒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够好，他从来会为其他的事情担心。好，尼西米他会担忧，会为他的同胞担忧，然后我们也讲过他会祷告。但祷告怎么祷告这么久还没有什么行动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神就是没有开路，神就是看你是不是继续愿意有恒的去祷告，或者是时节还没有来。不管是怎么样，尼西米在过了四个月还没有任何的行动，而他这个行动呢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出来就是说他希望能解决这个耶路撒冷的困难，虽然他是九镇，他也希望解决。然后我们从一章十一节最后一句话就知道，他可能是希望他要向皇求一些东西。那如果是我们看他求的东西，就他自己要回去，他是有计划了，但是始终不能讲出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讲，是机会没有来吗？是怎么样？是他觉得他就是要继续祷告？但是我觉得很宝贵，就是这件事已经隔了四个月了。我们通常为一件事祷告，很难迫切的祷告四个月。当然在第四节讲到他是几天悲哀几天，但是我们想悲哀几天的后面的日子，以西结这个这么喜欢祷，这么有这个祷告习惯的人来讲，恐怕也都在祷告，可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成就，没有成就这个事情。那么是因为神拦阻吗？或者客观的环境没有？不管怎么样，各位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讲不要灰心。我们又谈到教会的建设了，要先祷告，先不要所谓批评论断或者是别的甚至当然读经祷告是要一起进行的，我们也希望圣经的知识我们能越来越多，可是那个圣经的知识要多，那总是要花一段时间的。祷告是你今天就可以的，当然我们也说多多的祷告也是好的，但是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好了，祷告了四个月，不管是尼西米怕，或者是没有机会，或者神没有开路，总之就是没有。我想这个没有也叫尼西米心中忧愁无法掩盖。第二章第一节下半句，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的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好，这个记得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的，九镇的身份太重要了。 九正是应该是王最信任一个人，那么也是王最容易猝死的一个人，因为最信任所以他能帮他调走，最容易猝死就是他可能会被人收买来毒死亡。这个我已经讲过，在巴比伦，在波斯，在罗马，在很多人类历史上都很容易，这个九正善长都容易被收买。那所以九正在王的面前，王也有时候也多疑，当会冤枉他呢。所以下面这句话我们会很稀奇，但是经过我这样你了解这个情形就不稀奇了，就是第二节最后一句，于是我甚惧怕。甚惧怕，他干嘛惧怕？我们知道他是愁苦，对不对？他听到耶路撒冷时他就哭了，现在王来问他，应该是甚愁苦，继续愁苦，他为什么要惧怕呢？或者甚至他可以有点高兴，因为王来问了，他可以把他心中话讲出来，他为什么要惧怕？这是我刚刚讲过的，这个在王面前端酒的人，他必须始终保持笑容。两个理由，第一个，你在王面前怎么可以摆脸色？各位，你要知道这些君王都是伴君如伴虎，随时发脾气的，你随时要笑脸迎人。各位，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权利，人家给我们臭脸我们也只能吞下去，对不对？你在王面前只能有笑脸，只能很高兴。所以当尼西米被王这么喜欢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素来没有愁容。当然他素来没有愁容，我们必须从他信仰来了解，就是他总是喜乐的，信靠上帝喜乐的，而不是他总是装得很好。我知道啊，这个我曾经看过，在美国看过那个亿万富翁的特别护士照顾他。那个亿万富翁是一个酒鬼，我在餐馆打工的时候看到那个酒鬼每天都来。哦，他旁边服侍他的那个酒鬼自己脾气也不好，然后动作也很迟缓，因为已经酒精中毒哈。可他那个特别护士对这个主人那是毕恭毕敬，态度好的不得了。那个态度好，那他只有一个理由嘛，就是钱嘛。他一点也没有什么爱主人这些事情。尼西米没有愁容，就不是为了钱了。我们服侍都不是为了钱，我们服侍是因为主的爱在我们心中。他即使不好，我们仍然能够因着信靠上帝，不是因为他配而能好好服侍。记得，不是他配，也不是我们能做，是因为上帝。尼西米上来是因为上帝，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酒证。我说了，他做一个外邦人居然能做酒证，必定是大家都喜欢他，而且最后得到皇帝很大的喜悦。但是即使很喜悦，我们也知道以斯帖那么漂亮，他没有经过王的允许进到他面前也会被砍头的。这些波斯王真的好恐怖哦。他一有愁容，一有愁容什么意思啊？你嫌老夫给你的薪水不够是吧？你嫌我的脾气太坏是吧？各位，国王就可以发脾气。那个以前灵工啊，就是赵氏孤儿，就是那个厨子把那个熊掌烧得不够烂，当场就被打死。这些皇帝都是真是伴君如伴虎啊。你在王面前有点愁容，第一个就表示你有脾气，你觉得嫌王什么地方不好才会愁容嘛，那你可以死罪。第二个更危险，你有愁容，你不喜欢王，是不是你想造反？各位，这不是小事啊，真的在这个王面前你稍稍有一点不顺了，就要死啊。我现在忘记是哪一个王了哈。这波斯早期的一个王，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古列王，就在那个波西战士里面就有讲，就是波斯的算开国君之一哈，他底下一个臣子就是违反了他的一件意思做事，结果其实是后来结果非常好，就是他要他把自己的王要这个臣子把他儿子杀掉，婴孩杀掉，臣子没有杀掉。结果后来王真的需要 人继位的时候，哎，那个孩子长大了，所以他其实是有功的，但是他违反了这个王的命令。王说啊，你把我的儿子找回来，当年没杀掉，谢谢你哈，请你吃饭，想吃吃吃，吃，哎，还好吃吧，好吃啊，你知不知道你吃什么？不知道啊，我给你看。王把他的儿子杀了，做菜给他吃，剩下一个头给他看。这个部下说我做的罪有应得，谢谢王。王说，你反应还不错，要不然你现在也死了。各位，这是历史哦，这不是编造出来的，这个在古今中外历史很多。所以你在王面前一有愁容是很危险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书里面，各位你记得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对不对？没有人能解梦，他就要把这些人都杀掉。我们懂得那个时候怕造反，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掉，因为这些王都很迷信。我看这些波斯的历史里面就是这样，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啊，就会想那个梦常常就是可能他迷信嘛，就觉得这个不祥，是不是有人要杀我，是不是我要死。所以尼布甲尼撒一做那个噩梦的时候，他就觉得可能这个梦是一个预兆，那个预兆可能是预兆有人要谋害他，那有人要谋害他一定是宫里的这些人，包括解梦的。所以他会那么故意不把梦是什么讲出来，可能是故意的，然后就要杀他们。因为他那里有一句话，但以理书说等时势改变，就是趁机你们就要谋反。所以以那个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啊，他脑袋已经在了那个在剃刀边缘了，在斧头边缘了。他实在太烦恼了，以至于他那一天没有办法掩盖他的烦恼，被王一看到就说，你为什么烦恼？你没有病哦，你心中有事哦，心中有事，因为对我不满而烦恼，那就会对我不满而造反咯，下毒咯。所以尼西米非常的惧怕。第二章第三节，尼西米他的愁容被王看到了，他非常惧怕。但是惧怕也好，喜悦也好，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求主让我们的情绪总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不是惧怕才需要交在主的手中，不是忧愁才需要交在主的手中，就算我们非常喜悦也一样要交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非常可能在喜悦中乐极生悲或者得意忘形。尼西米自己，我想从这一段话里面来看，他胸有成竹，他对要怎么样跟王讲啊，这个他有准备，但是有准备还是需要神开路啊。这我们这几天都会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尽力的时候，我们也是全心的在依靠上帝。我们不因为依靠上帝而不尽力，我们也不因为尽力而不依靠上帝，刚好相反，越知道上帝的全能可靠，我们就越去依靠他，而有力量来活得更美好。那他这个心中所想的哈，和他的对答，一方面也表示他实在训练有素。第一句话是愿王万岁啊，这个你在东方的国家里面啊，随时要把万岁放在口中的哈。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时候，王去看他，他也是愿王万岁。这个我们是需要灵巧像蛇，而不是呆板的。当然，最重要还是让我们寻良像鸽子哈。他说愿王万岁啊，我没有反应哈，这个第二句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我们也记得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你们被抓到抓将官里去的时候，不要思想怎么回答，到时候就会赐给你该回答的话。我在小的时候看到这句经文，各位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主越叫我不要想，我就越会去想。 就是哇，如果真的是佛教徒、回教徒把他抓去要逼迫我要怎么样的时候，我要怎么说？哎，然后我又记得说不要想嘛，哈，不要想就怕了，你讲错了怎么办啊？各位，我想重点不在说我们有没有想，耶稣在那里重点是让我们去依靠上帝啊。当然，在依靠上帝的时候，也不一定很神奇的，刚好就有一句什么妙语出来。但是依靠上帝，神总是会帮助我们的。保罗在回答人家审判的时候啊，在犹太人那边，他回答就挨了一个耳光。耶稣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回答。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学习，一定要有一个这种凭着信心，凭着圣灵抓住里面的精义，而不是形式上、模式上效法啊，不是模式上学习，而是心中有一个信心在做哈。我想尼西米在这里回答，并不违背耶稣说不要去思想啊，神也是给他思想哈。然后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有人说因此大概尼西米是一个王族，因为王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里面，不过这个倒不是很重要哈。我想尼西米基本的意思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就是坟墓，列祖坟墓所在的地方，纵不说圣地嘛，也是一个我们非常想念的地方，我们看重的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是被火焚烧了。那哇，你将心比心，当你的坟墓，列祖的坟墓被烧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快乐呢？怎么能够面无愁容呢？我也想到诗篇137篇，他在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河边，有人叫他们唱锡安的歌，他就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也想到尼托生写过谱过一个曲子，就讲到说主不在，我们怎么可能会喜乐呢？啊，当然那个里面的意思哈，一般人不容易抓得到。我们主不在，我们还是喜乐，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知道主也复活，我们知道主将来会再来接我们，我们是喜乐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就是一方面我们非常喜乐，知道主真是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东西，而且现在就可以经历；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极大极大的盼望和空虚，就是我们渴慕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世上看到这世界的人蒙上帝的恩典赦免拯救，还赐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赐给我们能够生活气息动作存留，我们当然是感恩感谢。可是再想到说弟兄姐妹和外邦人对主恩典的践踏和为自己在继续愤怒，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哀哭呢？基督徒应该非常喜乐，但这喜乐不是什么功成名就的，这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很爱我们。那么我们也应该非常难过，这个难过也不是说我们碰到什么倒霉的事，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人不爱主我们就难过。在诗篇里面，我的眼泪流成河，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律法。诗篇119篇里面，还有耶利米哀歌里都有很多耶利米书里面难过，那难过不是为自己的得失，而是想到人在为自己积蓄愤怒，人在自己在不肯悔改，那么耶稣也是就忧愁哈。我希望我们有主给我们的乐，也有主给我们的忧愁。主给我们的乐不至于叫我们得意忘形，主给我们的忧愁是我们可以交托的，而不是置于死的啊。我觉得今天很多人的乐和愁都是人来的，那所以两方面都不会好哈。那么他这个回答是从心里的回答，也是圣灵给他的智慧，也是真实的，但是也是说之以理，也是动之以情哈。所以他面有愁容。我们知道尼西米根本没有回到过耶路撒冷，他根本没有去过，他应该是在这个贝鲁的，已经是差不多第二代第三代这里被生下来的。但是因着 就跟摩西一样，因着母亲给他的教导，他知道他们的家乡，他知道他们的同胞，所以他心中为他的家乡有愁苦。同样一句话能不能打动人的心？同样一句话，也许人不愿意听，也许人听得很感动。我知道那个宋尚杰哈，死了以后很多人学他又叫又跳，学的一模一样，可是宋尚杰又叫又跳，底下人流泪悔改，别人又叫又跳，底下人哈哈大笑。就是我实在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就在学那个外表的那个形式，没有学会心中对主的敬虔和信靠。那么这里尼希米讲的结果就感动了王的心，因为他实在是一个长期祷告的人。那么我们昨天也讲过，在祷告在难过了四个月之后神才做工。各位，有的时候是40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一辈子看不到神在做什么工，可是信靠主的人总是能够交托，能够感恩。有的时候你还没有祷告主就成就，有的时候好像等很久，成就的快慢是另外一回事，甚至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不重要，让我们有一个依靠主的心。哇，非常吃惊啊，这是很省力耶。你跟国王讲话常常要绕绕绕绕好久，你看那个以斯帖要去为他的同胞求，要等，要吃好几顿饭，要时间最好的时候，最恰当的时候，那也都是要上帝给机会，然后是王主动提出来，然后我再讲。这些各位都比我们今天要跟董事长、跟校长、跟我们的领导讲话要困难一万倍，因为真是伴君如伴虎，你讲的不对要死的。神就给他们机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